第八章，发愿，毕竟获恩宠，圣德母母最后之泪。腹中，耶稣如何满其愿望，爱情的牺牲。我的母母，要不要我把发愿前的毕竟告诉您？一点神味没有，心灵极端干苦，独立，似无依傍，似被抛弃，这都是我那时所想的一份。耶稣在我小舟梢头，像他以前惯做的，一味呼呼酣睡。啊，我看世上人很少能让他在他们心上安安静静休息一回。我想好师父，不断做着花钱垫钞的事儿，也实在累得慌。我请他休息，他便利用机会大睡而特睡起来了。无疑的，他这一觉要睡到我永远的毕竟才肯醒来。但我并不烦恼，反而觉得极其高兴。真的，我想做圣人还差得远呢，这样心境便是明证。我竟把心底干枯当作高兴之事，如何使得？我应该将这个归咎于自己缺乏热心及忠诚才对呀。我在默想时和感谢圣体时常常打瞌睡，本来该极懊丧，我却又不。我想那些小孩醒着也好，睡着也好，他们父母总是一般欢喜，一般爱怜。我又想医生替病人施行手术时，总给人先上麻药，让他们睡着。最后，我又念圣咏所言：主见我们生来脆薄，他记得我们不过是些灰尘。我发愿前的毕竟是一个大大干枯的毕竟，以后也往往如此。但有一种内心的光照，将怎样能终了天主圣意及怎样修德力行的各种方法，都与我不知不觉间昭然若揭的指示给我。许多次我注意到耶稣给我神粮，不愿意叫我储蓄，只愿意随时把完全新鲜的颁赐我。我要用就有，仿佛随身带着似的，也不知它是从何而来。我想这是耶稣自己隐藏在我的贫寒的小心里，以神秘奥妙的方式在我心内活动。凡是他所要我做的，便随时随地当场默示于我。发愿前数小时，我奉到西莫昂修士传来罗马圣父的降福。我一生神修生活曾以极显的风波，的确靠着到极其宝贵降福的帮助，得以平安度过。在首席时期，普通对于初学之人都其乐陶陶，但在这大喜日子的黎明之前，我忽觉自己的圣招像一场梦幻，像一场欢呼其堂的妄想。魔鬼因为一定是这东西诱惑我，让我切实觉得圣医院生活对我一点儿也不相宜。我并无圣招，却欺哄掌上，瞎冲瞎撞到这条道路上来的。那时心中黑暗越来越深，别的都不能想，只能想一件事情：既然没有修到圣招，我应该再回到世俗场中去。啊，当时所受之苦是无法描写，彷徨歧途究竟何所适从呢？我决定采取最好的方法，一点不迟疑地将这诱惑去告诉神师母母，再从经堂里将他请出，带着满心惶愧将自己灵魂光景告诉了他。幸而他的见识比我究竟高明， 听了只不过付之哈哈一笑，我的心才觉安定。再者，我方才所做的自送自成的谦逊行为，好似符咒一般，立刻把魔鬼吓跑了。魔鬼所指望的是要我心乱如麻，隐忍不言，由此上他圈套。但我也照样还他一手，为使自己的谦逊更做到完美的地步，我又将所有的事一齐告诉了院长嬷嬷。他的回答极可慰人心意，我所有的疑虑遂一扫而空了。从九月八日起，天主的平安如川之至灌溉我心，在于这一切超越于所有情感之上的平安，我发了我的圣愿。没一样恩宠我没有请求到，觉得自己真真实实是个王后了。我借此荣衔求天地大君普赐王恩与其复义的神民，我没有忘记一个人不为代求。我希望那一天所有地球上的罪人尽皆回头，炼狱里的灵魂不留一个。将我自己所有的愿望写在一张纸上，发愿时藏在胸头，其文曰：啊耶稣，我的敬佩，请您保我灵洗白山，永不玷秽。若让我在世时有心犯一小过，自污灵魂，倒不如趁早将我收去。唯望我所寻求和我所获得的，无非您一人而已。唯望一切受造物与我无干，我与他们也无干。唯望世间没有一物能扰乱我的平安。啊耶稣，我所求于您的无非平安，平安而已。所求有切者则为爱情，无限的爱情。耶稣，我是如何愿你致命而死，给我心灵方面的致命吧，或者是肉体方面的致命。啊，最好是把两方面的致命同时赏给我。求让我见我所许之愿，恪尽一切本分，唯望无人注意及我。我愿被人见于脚下，被人遗忘，又似一粒沙子。我最爱的天主，我把自己贡献给您，比您在我身上得以完全实现您神圣的意志，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阻止他的奉行。至于这一天的傍晚，我照习惯并无惋惜地卸除头上的玫瑰花冠，直至圣母脚下。我觉得时光飞驰，但并没有把我心中的快乐带去。九月八日乃系圣母诞辰，得于这个良辰吉日与耶稣结为神亲，是何等可喜可庆呀。这是出世才一朝的小童真母将她的小花朵奉献给小耶稣。夜间我定对长空繁星万点，想不久即飞上九霄，投入永久福乐的怀抱，与我圣佩相结合，觉得这一天什么都小。所不小者，乃我所获的恩宠，乃我所获的喜乐与平安而已。九月二十四日神领圣杀的仪式，这一天的节期却完全为眼泪所掩盖。爸爸病得十分厉害，不能来降服他的小王后。那一天主教本应主理，临时却为他事所缠来不成，还有许多别的事故，把好好的庆日变成忧愁酸苦的光阴。但是平安，平安仍深没于我的苦悲之底。这一天耶稣准许我眼泪并落如泉，而我的眼泪并不为人所了解。以往 纵使我处于大磨难之下，因为有一种强有力的恩宠支持着我，倒能忍受不流眼泪。但在24这天，耶稣让我独立承担，我便表出自己的力量是多么薄弱了。行过令沙里八天以后，我们的表姐若汉娜与医生奈楼结婚。婚后她来看我，听她说对于夫婿如何体贴殷勤、先已成志，我自觉心为悦然，想到一个世俗妇女爱她的丈夫仅一凡夫而已，倒胜于我爱耶稣，这是说不过去的。我的心又充满了新的热情，我以空前的努力在各种行为上求悦于我之圣配万王之王，成其不弃，抬举我一直到了与他结成圣之联盟。既见表姐结婚通知我的喜帖，我也信拟了一个念给初学们听，叫他们知道我的感触怎样。人间婚礼的光荣与基督定配的头衔相比，真是天旋地隔。我所拟喜帖曰：全能的天主，寰宇的照道者，世界最高统治的威权，及至荣至贵的童贞玛利亚，天朝的元后，通告祝会。他们圣子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与马尔定小德兰举行神婚。塔西芬福主所赐作为异国的圣婴和苦难，由此获其徽号曰：耶稣圣婴兼圣容。现在他为郡主，亦为国后。婚礼定于1890年9月8日与加尔莫罗举行，除天朝亲贵以外，属未能邀请诸位观礼，但请诸位准备参加喜宴。喜宴定在明天，永远无穷之日，即圣子于其一赫赫威严中乘云自天而降，审判生者与死者的那一天。婚宴的时刻则尚未确定，喜诸位严装轻行以待。发愿后一年，恭毕敬礼，我得了很大的恩宠。平常我总觉得一般讲道士的毕竟与我无甚趣味，这次却不然。毕竟前我热心地做了一个九日敬礼，好像预备去受好多苦痛一般。人家说这位领毕竟的神父劝勉罪人回头改过，胜于激励修道人向前进步，但好天主竟用这位圣德神长来安慰我，可见我原是一个大大罪人。我自觉内心有种种苦恼，但无法说出。现在我的胸襟豁然开朗，这位神父已有非凡的能力了解我的意思，即我所从未言者也一猜一准，并令我扯足轻帆，顺着爱情与信赖的潮流前进。这两股潮流吸引我的力量本来很强，但我立于潮头方踟蹰不敢前进。神父命我放胆直前，不必有所犹疑，但对我说我所犯的过失从不曾使天主难堪。他又加上一句说：在这个时候，我带着天主的位，好，我以他的名分担保你的灵魂是十分使他满意的。听了这种安慰的话，我是怎样的欢喜。我从来没听见人说过过失可以使天主不难堪，这个保证叫我满心快乐，叫我可以耐心忍受流窜之苦了。而且这话也正是我内心的回音。是的，很久以来 我便相信我主之心比母亲还要慈爱，而我体验的慈母之心则又不止一个。我知道一个做娘的常常肯宽恕他孩子无心的小冒犯，关于这一点我的经验不已多多了吗？没有什么苛责之词，比得您片言柔抚之足以感动我，因为我的天性本来是这样，恐惧叫我却退，爱情则不止叫我前进，而且叫我飞腾起来了。毕竟后两月，我们修院首创人日，乃物嬷嬷离开我们的小圣医院，到天上圣医院去了。我的嬷嬷在叙述我对她临终时的印象以前，我愿意先告诉您，多年以来同着这位圣德嬷嬷生活在一起，实为莫大幸运。这位嬷嬷的德行不在高不可攀，而在平淡无奇，人所不知之间成其圣德。我有他所获大安慰已不止一次了。某个主日上，我到他的病房做个小小探望，见有前辈两姊妹在旁，我正悄悄地退出，他却像得了光照般唤我道：“等一等，我的小女儿，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你，你常向我请求精神的花束，好，今儿我就给你吧。以平安与快乐来侍奉天主，记住我的孩子，我的天主乃是平安的天主呀。”我谢了他一声便退出，感动着流泪，而且坚信这是好天主将我灵魂光景泄露给他。这一天我正被磨难折磨得如坠沉沉黑夜中，地至幽闷郁结，不知好天主究竟还爱我不爱。现在光明和快乐如何代替了黑暗？我的嬷嬷，您是想象得到的。下一主日，我想知道日内乌嬷嬷得了什么关于我的光照，她坚说一点也没有得到什么，这使我对于她亲献之情更大大加增了。这可以看出耶稣生活于他灵魂里，知道他言语动作到了何等密切的地步。这种圣德最真最圣，我所希望的就是这一种，绝不带一点幻想成分的。在这位可敬嬷嬷离流窜地而还乡之日，我获得了一个特殊的恩宠，这是我第一次送人家的钟，善人之死景象动人。但当我在垂死圣德嬷嬷的床前守候那两个钟头，只觉浑身麻木，全无知觉，这冷漠的心情使我难受。但当这位嬷嬷灵魂飞向天庭之际，我的心境忽然完全改变。一瞬间，我觉得一种难以描写的快乐和热忱洋溢乎心田，就像这位圣德嬷嬷的真福灵魂将他已享受的福分在这时候分给我一份。他径直升天，我确信已久了。他在世时一天，我曾对他说：“啊，我的好嬷嬷，您是不需经过炼狱了。”“我希望如此。”他婉和地回答。好天主并不会使这样一个充满谦德的希望落空。我们所获的种种恩宠都可以证明这个。每个姊妹都急忙求取这位可敬嬷嬷身边的一点遗物作为纪念。您所得的一件非常珍贵，我的嬷嬷，这是您所以知道的。当他断气时， 我看到它结边有一颗泪珠，光亮银晶，又如一颗最美的金刚钻。这滴眼泪是他在世时所流的最后一滴了，但没有滚下来。当我们木木的遗体安放圣堂时，我见那颗泪珠仍隐然在结。莫密得一细软布块瞒过众眼，黑夜里毫不害怕地走进去。现在我保存一位圣女最后的一滴眼泪，可称幸运。我与自己所做之梦素不重视，何况我的梦也很少有特殊意义的。而且我每每自压，为什么我整天存想天主，而梦中反倒一无所见？寻常我所梦的无非是树木、花草、溪流、海洋之类的。我也常常梦见秀美可爱的孩子追捕着我从未见过的蝴蝶和鸟雀。嬷嬷您请看，若说我的梦颇带诗趣，荣获有之，但说神秘，那就离得太远了。日乃雾暮暮，世事后的某一夜，我得到一甚可安慰之梦。梦见这位圣德嬷嬷将他所有遗物要散在院住人，轮到我时，他的两手已空空如也。我想我是得不到一点东西了，但他温爱地望着我，对我接连说了三次：至于你，我将我的心留给你。在这个天主真士的死亡约一个月以后，这就是说1891年最后几天里，一种实证性的瘟疫在我们修院流行起来。我虽也传染上了，但所染甚轻，所以能和其他两姊妹曾内堂祷。在这丧亡相继的日子里，圣医院悲惨情况不堪想象。重病的人均有那些勉强挣扎得动的人侍奉，死亡统治了全院。当我们一位姊妹断了气，立刻就丢开不管，好抽出身子照料别人。正当我满19岁的那天，伤心地看见我们的副院长嬷嬷也死了。他死时，只有我和管病阿姐在他身边送终。继他而死的又是两位姊妹，当时料理更衣所只剩我一人，我每自问如何照管得了。一日早晨晨钟响，起身时我有一种预感，马达累那姊妹已不在人间了。廊外走廊阴沉沉的，没有一个人走出房间来。但我决心冲进马达累娜姊妹房间，一看，她果然穿好衣裳，直僵僵地躺在草褥子上，死去了。我一点也不怕，跑到更衣所找到一支蜡烛点上了，又在她头上放了一圈玫瑰花。在此独立之中，我觉天主的手扶持着我们，天主的心守护着我们。那些死去的姊妹们都自自在在投向好世界去，他们的脸上焕发着神圣的快乐，好像睡在甜蜜的梦寐里一样。在这灾难缓慢的数星期内，我每天得领圣体，倒能得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啊，这是何等的甘饴呀！耶稣浇灌我已长久了，比浇灌他忠心的敬佩都长久多了。失忆以后一连几个月，他都惠临于我，而没有别人同分我的幸福。 我并没有请求他对我特别看待，但天天得和我心头的挚爱相结合，我的快乐真非言可宣呀。更有一快乐是，则天天料理圣盘圣节，准备接受耶稣用的圣布等，我觉得自己应该十分热心才对。我常记得古今内像六品所说的话，你们手处祭献物主的圣器等物，你们就该是圣人。但我当时及平时谢圣体是什么景象，好木木听我说，没有比这时更少安慰的了。我既不指望以我主之见您为我心之满足，唯一的企图只是要他欢喜，这种景象不是很自然的吗？我把自己的灵魂看作一片荒场，先请求圣母将其中断砖碎瓦，这便是我的各种毛病及缺点一起扫去。我请他自己张开一座极宽的帐幕，其高可与天等，并拿出四方提及装饰起来。我又请来祝天神和祝圣人来歌唱爱情圣咏。耶稣见自己蒙受这样隆重的接待，我觉得他竟敢称心，我则分享他的一份子快乐。话虽如此，我仍不免分心，仍不免瞌睡，所以常常立志要拿整天光阴来继续感谢圣体，来弥补圣堂里功夫的亏欠。